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读使徒行述的48章，保罗在尼罗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将新的一天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今天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今天的时光献在主的面前供主使用，也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能遵循主的旨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怀艾伦的使徒行述第48章，保罗在尼罗面前。当保罗被传到尼罗皇帝面前受审时，他已是前途无望，必死无疑的了。这个是讲他第二次了哈，第二次在尼罗面前了。那控告他的罪状既然性质严重，而对基督徒的仇恨又颇为得势，因此就没有多少渴望得到有利结果的余地了。在希腊和罗马人中，按照惯例准许被告有权雇请律师出庭为他辩护。这样的一个律师，借着有力的论据、动人的辞令，或者由于央告、恳求与流泪，往往竟为囚犯获得有力的判决。即或不能做到，也可能减轻他的严重处分。但当保罗被传到尼罗面前时，却没有人敢于出面做他的顾问或律师，也没有朋友在场记录那些控告他的罪状，或保存他为自己辩护时所提出来的论据。在罗马的基督徒当中，没有一个人在这苦难的时辰出来站在他旁边。那么这个其实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哈，我们知道当时的罗马基督徒基本上只要是政府知道的，就是罗马当局知道的，都是被抓了的啊。所以我们上一篇我们看到保罗再回到罗马的时候，没有基督徒，不像第一次去罗马的时候啊那么样子风光，一路上还有基督徒来问候他，来接待他哈。所以也有可能是有些基督徒虽然没抓，但是呢他们可能就是继续隐蔽自己啊，所以也不敢在保罗这一次被抓的时候他们去看保罗，因为形势不一样了哈，出于胆怯啊，这些都是种种原因吧啊。关于那一次审讯，唯一可靠的记录乃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中亲自留下的。使徒写道：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提的原因就是那些人是离弃他啊，他们没有前来帮助。其实你说他们到底作为老百姓在那样的逼迫当中能够帮助他什么，也帮助不了什么，因为他们自己自身都难保嘛，要保护自己。但是的确在保罗这样的情况之下哈，那作为基督徒，其实如果真的有主的话，在困苦的时候在监狱里去看看他，这样也是需要勇气，那也是需要有主跟他们站在一起的哈。这个勇气啊都是主所赐给的，所以可见在当时的逼迫当中没有人敢于站出来。然后保罗在这里说呢，是我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在历史上搞不清楚啊，到底他是真的是在斗兽场然后真的是跟狮子较力比武他胜了还是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那么有的人就说他是这个狮子不是真正的狮子啊，所以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他真的是在斗兽场跟狮子斗过，然后他不知道怎么样被救出来了哈，没有死，然后被放了。第二种呢，就是觉得这狮子口是一种象征形式，是指他在极端险恶的情形当中被救出来哈。保罗在尼罗面前，这是何等鲜明的对照啊！这个傲慢的帝王， 就是那位属上帝的人，在他面前为自己信仰申辩的暴君。他在属世的能力、权威和财富方面都已达到巅峰了，同时他的恶行和罪孽却已落到了最低的深渊。他在权力和雄大方面乃是盖世无双的，无人敢质问他的威权或抗拒他的意志，列国的君王都要将冠冕放在他的脚前，强大的军队遵照他的命令出发，他的海军旗帜乃是胜利的表征，他的雕像设立在各审判厅中，元老院的命令和审判官的判决不过是他意志的随声附和而已。千万的人都俯伏顺从他的谕旨，尼罗的名字曾使全世界战栗不已，招惹他的不悦就要丧失财产、自由、生命，他的怒容较比瘟疫更为可怕。讲到尼禄皇帝哈，这里讲到他的海军旗帜乃是胜利的表征，那个罗马当时的那个军队海军很强大的啊，海上军队很强大，他们把那个海盗们都消灭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无论你是海那个海路线走还是陆地路线走，你都很安全的啊，所以这个在当时罗马是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厉害的啊，他的海军很厉害的。然后尼罗呢，其实当时罗马作为皇帝，到了他那个他就是其实罗马本来元老院这些他们应该是一个共和国啊，罗马应该是共和的啊，但是呢几个皇帝都是搞独裁啊，都是搞独裁的。这个没有金钱、没有朋友、没有辨识的老年囚犯站在尼罗面前，皇帝的面貌表露着他内心酝酿的邪情恶欲，而被告的容颜则显明一颗与上帝和好的心。这个没有金钱、没有朋友、没有辨识的老年囚犯站在尼罗面前，皇帝的面貌表露着他内心酝酿的邪情恶欲，而被告的容颜则显明一颗与上帝和好的心。保罗的一生经历乃是贫穷、克己和痛苦的，他虽然经常被人误表、责难和凌辱，虽然他的仇敌力图借这种手段来威吓他，但他依然毫无畏惧地高举十字架的旗帜。他像他的主一样，曾经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也像他一样曾经一生造福人群。这一个反复无常、动辄发怒而且荒淫无度的暴君尼罗，怎能明了或赏识到这个上帝的儿子的品格和动机呢？广大的厅堂里挤满了一般热切而浮躁的群众，他们都涌向前面去，要看看、听听一切所要发生的事。无论高下、贫富、至于贵贱，他们都是同样的缺乏生命和得救之道的真知识。犹太人仍然将从前那煽动叛乱和异端的罪名加在保罗身上，同时犹太人和罗马人又一同控告他教唆焚城的罪。当这些罪名强加在保罗头上的时候，他始终保持着镇定的态度。民众和审判官都惊奇地望着他，他们都曾出席过多次的审判，看见过许多的罪犯，但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们面前这个囚犯一样带有这么神圣镇定的态度。审判官以惯于觉察囚犯脸色的锐利眼光观察保罗的面容，竟看不出一点有罪的表情。当他蒙准许为自己申诉时，大家都以热切的兴趣倾听着啊。在这我们看到保罗当他快去世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经验跟主的关系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 他的这种态度就是耶稣基督当年的态度啊，镇定，没有怨恨啊，也没有恐惧。他感觉到就像他前面在提摩太书里头说的，有上帝跟他同在，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但是他不孤单，他有上帝啊，他也显示出了有上帝的这么一种外表。保罗又再一次有机会在一般惊讶的群众面前高举十字架的旗帜。当他注视着他面前的群众，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从许多地区来的外国人时，他们心中不禁为他们的得救兴起，他的心中不禁为他们的得救兴起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他无视当时的场面，那环绕他的危险，以及那似乎十分临近的可怕厄运。他只看见那中保的耶稣为这些有罪的人在神面前代求。保罗以超人的口才和能力讲论福音的真理，他向听众指明那位堕落之人类所做的牺牲。他声称为了救赎人类，无限的代价已经付出了，并已做了准备，使人能与神同坐宝座，借着天上的使者，地与天已经连接起来了。而且世人所有的行为，无论善恶，在无穷的公义者眼中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位真理的捍卫者就是这样提出辩护，他站在不信悖逆的人中间，做神的忠实信实忠贞的代表。他的声音像是从天上来的声音，无论言论或容貌都毫无惧怕、忧愁或失望的表现。他因无罪的良心而刚强壮胆，披戴真理的甲胄，深以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而欢喜快乐。他的言语好像是战场上胜利的呐喊，他声明他所奉献一生从事的事业乃是唯一永远不能失败的事业。虽然他或许要被消灭，但福音绝不致消灭。上帝是永活的，他的真理必定要得胜。那一天，许多观看他的人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啊，这个是描写斯蒂凡的啊，但是怀斯姆把它用在了保罗这里啊，可能他在那个意象当中很可能他看到了保罗被审判的这一幕啊。这一群人从未听过像这样的话，这些话连那些最刚硬的心肠也感动了。清晰而令人折服的真理推翻了谬道，真光照耀在许多人的心中，他们后来就欣然跟从这光。虽然发表这些话的嘴唇将要在寻道者的坟墓中紧闭起来，但那一天所讲述的真理却命定要震动列国，而且流传万代，感化人心啊。怀斯姆看到了保罗当时在锁链之下，在最后的这个审判的台前啊，就是在尼罗皇帝面前，保罗所说的这一切他的果效，但是相信保罗自己并不见得知道啊，这些都是圣灵最后一次使用啊，使用保罗。尼罗从未听过像他在这一时际所听到的真理，他那一己生活的穷凶极恶也未这样向他显露过。天上的光穿透了他那被罪恶所玷污的心房，他一想到自己虽身为世上的帝王，但最后必要被传到审判台前，他的行为必要受到公义的报应，便不禁恐惧站立起来了。他惧怕保罗的神不敢判决使徒的罪，因为那告他的罪状没有一件是有根据的。畏惧的感觉一时遏制了他那残忍好杀的精神啊，这是尼罗在受圣灵的感动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所以上帝他对任何一个人，再恶的人，像尼罗这样，在历史上就被称作是疯子啊，一个极端堕落的一个人 啊，一个穷凶极恶的一个人，一个甚至怀圣母前面几篇文章当中还说他是几乎就是有撒旦形象的人。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人，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被显为慈爱，被显为公义。当上帝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亮光，上帝按照我们的亮光来审判我们，上帝也给每个人有足够的机会来面对他的亮光。所以上帝差遣保罗，在这么一个当时的最伟大的使徒，在尼罗皇帝面前受审，这一点显明神的慈爱何其广大啊！说实在的，我做不到啊！我是心里想，这尼罗早就应该受审啊！当看到一些当权者，像流氓一样当权者这样苦害老百姓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什么时候你能报应他们？”啊，这就是我们的胸怀。根本就是不能跟上帝比，我们就是人嘛。所以庆幸的就是行审判的不是我们人，是上帝，最终审判人的是上帝。而上帝比任何一个人都宽广，都宽容，都有慈爱，都公义。天国的门一时向这个罪恶昭彰而心地刚硬的尼罗敞开了，天上的平安和纯洁似乎是可羡慕的。在那片刻时间，慈怜的邀请竟向他发出了。可惜那欢迎赦免的思想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就有命令发出，将保罗带回他的牢房。当牢门将上帝的使者关闭在里面时，那悔改的门也就永远向这位罗马的皇帝关闭了。再没有从天上来的光线穿透那笼罩着他的黑暗，不久他就要受上帝报应的刑罚了。没有多久，他自己自杀了。尼罗，这事过去之后不久，尼罗有远征希腊之行，他在那里因卑鄙荒淫的行为而使自己和他的国家都蒙受了羞辱。他大张威势返回罗马，与他的群臣纵欲宣淫。正在狂欢之际，忽然听见街上有骚乱的声音，他差派一个使者去探明究竟。使者回来报告一个令人胆寒的消息，说叛军首领格尔巴已经率军迅即逼近罗马，城内夜已起了叛乱，街上满是怒气汹汹的暴徒，要寻索皇帝及其支持者的性命，并且已经逼近王宫了。因为他的荒淫无道残暴，而罗马当时有些将军手上是有兵权的，所以他们就要推翻他。在这危急之时，尼禄不像忠心的保罗一样有一位全能慈悲的上帝可以依靠。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不是上帝不给他依靠，而是他自己早就拒绝了上帝，而且是心肠刚硬的拒绝了上帝，他没有办法回头了。他已经超过了他自己心灵可以承受圣灵的极限，圣灵不断的责备他，最后一次给他亮光就是借着保罗，带枷锁的保罗在他面前申诉，但是他那一次坚决拒绝了，他没有软化他的心，所以他的心就刚硬了。所以不是上帝不给他依靠，而是他早就拒绝了依靠上帝，他这个时候也不会想到要依靠上帝的。这个可怜的暴君唯恐在暴徒手下吃苦，并可能被迫遭受折磨，就想设法自尽。但在这生死关头，他的勇气消失了，他完全丧失了男子的气概，可耻地逃出城去，企图躲避在几里路外的一个别墅中，但结果还是突然，他的藏匿之处不久被发现了。当追赶的马兵临近之时，他叫一个奴仆协助他自杀身亡。正当32岁盛年的暴君尼罗就此丧命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人，尼罗就像那个我们圣经上丹以理书第五章讲的那个伯沙撒王一样，就是上帝给他们都有大亮光，给他们派去的传教士都是上帝当时可能派去的最优秀的传教士。伯沙撒是丹以理， 尼禄是保罗啊，但是这两个王都因着他们自己的选择，心肠的刚硬，最终拒绝了神的怜悯，而最终自食其果啊，都是被杀身亡。尼禄是协助下自杀，那个伯沙撒是被大力乌啊波斯王古列所杀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弟兄姐妹，上帝给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亮光，足够的对他的认识，关键就看我们人自己愿不愿意选择啊。我们今天求主给我们一颗热爱真理的心，让我们今天在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去检心啊，然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离弃主啊。愿主与我们同在。